什么。
好，那个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的，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47章。如果有自己打开哈，以西结书47章，让我们看从第1节到第12节吧。没有的我就读一下哈。哈利路亚。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好，感谢主哈，李雷打出来那个经文。
没找着了。
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到怀子骨；又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量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了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求的水。不可淌，不可淌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河的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边流出，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做医治下同，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就是海水也得了医治哈。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这个呢就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画面，就是像刚才那个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来到这个河边。现在这个呢，就是从那个神的圣殿里面，这个以西结哈看到一个异象。以西结一直在这个意象里面哈，在这意象里面，他看了一条河，这个河呢就是生命河，从这个圣殿里面，神的宝座里面流出来，流出来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是小的，啊，水很浅，啊，水很浅，量了1000肘的时候，淌过水，水呢就是1000肘的地方，才这个水到那个怀子骨这个地方，很小。很浅，就是脚掌、脚的那个上面一点点有水，然后慢慢再流，再流，又量1000肘，这个水呢，它淌过去呢，水就可以到膝盖啊，这个时候水势就多了一点了，到膝盖，然后呢，再过1000肘呢，又到了这个腰，从膝盖到腰又长了一倍哈，然后呢，再走就可能就水就特别大了，所以这个圣灵。这个代表水哈，我们都知道是代表这个圣灵。从那个圣灵呢，是有多有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邀请圣灵来。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哈，当我们得救，那信主耶稣之后，圣灵给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个心，我们那个心呢是新造的，让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所有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里我不一个说哈，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圣灵，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圣经上这个圣灵呢，圣经上又说呢，当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我的灵就与他们同在。所以这说明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两三个人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圣灵又来了，又更多一点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灵是会更增多的，就像这个水，这个圣灵的水刚开始流出来一点点，能够很小，然后呢慢慢会增多，这就是这个神的灵，我们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哈，然后当我们奉耶稣名聚会的时候，神的灵又更多，更多。然后呢，就是当这个圣经里讲了很多哈，有各样的，有神跟神的灵与人同在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那个同在。然后比如说耶稣去给人治病的时候，因为神与他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啊，就是这样。我们出去也是一样，我们出去做也是一样的，就这个神的灵。是每一个层面不一样的，那会越来越多。当这个圣灵呢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哈，就是对于我们以前来讲，我们好多时候不敢谈论这个圣灵啊，一说到这个圣灵呢，就是很容易让因为一些错误的教导，很多人就把这个一谈到圣灵呢，就怕说有邪灵来干扰、有搅扰等等。这个呢是。不用担心，因为是原来人对那个圣灵错误的理解，或者是认为那个邪灵太大能力了，所以害怕灵的问题，所以连着这个圣灵呢也不要了。这个是这样子。当我们这个圣灵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圣灵很小的时候，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每个人，我们许。一般人怎么时候才有安全感呢？就是在这个事情我还能够控制的时候，能够掌握每一个事情都在我的掌管之下，这个时候人呢都比较有安全感。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是什么呢？把这个主权交出去了。
咱们。
当我们把这个主权交出去了时候，好像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现在不能够控制了，任人宰割的时候。人都没有这个，没有安全感，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人不愿意顺服下来，不愿意去得着更多的圣灵呢，就是怕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再往前，就是刚刚开始在这个，有些人也追求圣灵哈，走了一点点路的时候啊，这个水，在这淌淌水，水到那个怀子骨，哎呀，挺清凉，挺舒服，挺好。哎呀，这个。就在那里走一走，然后如果你再往深走，就到这个膝盖，一到膝盖的时候，水就打往你这身上打的时候就更多了，这个时候人就开始这个失去控制，就要多一些。如果再往前走的时候呢，会到了这个腰，一到了腰的时候，水在那里流动的时候，对我们冲刷的时候就更厉害了啊。然后有些人已经到腰了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比较危险了。就可能不再往前走，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个活水的，是一个生命的活水，是这个里面有生命，里面有各样的神的富足丰富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投身，完全的再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就没到我们的肩膀，没到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头哈，完全浸泡在这个圣灵的活水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控制了，对不对？这个圣灵的，当我们完全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说我就让圣灵来浇灌我，我自己不再控制了，不再掌控了，把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这个器皿哈做大事。如果看那个后边的圣灵，后来那个他问我，就是耶和华哈神哈问这个以西结，他说你看见了什么？让那神呢把这个以西结带到这个河边，让他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水，这个河里的水，往下流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哈？然后呢，结果他看到那个河边， 有很多的树木，然后往下流的时候，这个海水还能够变甜，就是海水得到医治哈。就是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沿海嘛哈，就像那个以色列，就是那个地中海那边有个沿海，沿海呢就是死海，死海呢就是一个这个海呢是，它呢就是所有的水往里面流，有这个入口，但是它没有一个出口。所以它那个水呢是死的，是死海，然后水呢越来越咸，所以在这个死海里面的那个咸水呢，它是什么不生长东西的，不像咱们一般的大海里面，一般的大海里面可以长有鱼啊，对不对？有那个生物，有那个海草哈，海带可以吃这些东西，然后但是这个沿海里面呢是死的。它是需要得医治，所以当这个圣灵的水接触到这个死海的时候，一个死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变活了，水变甜了。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然后这个说，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流出来的水里面有很多的鱼，水又变甜了。这个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在那里生活。所以这个。然后呢，可以有很多的鱼，然后呢，岸边呢有很多的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叶子也不枯干，果子还不断绝。这就像那个诗篇第一章说的，是什么？诗篇第一章说的，就是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就像那个这个树哈、啊，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哈利路亚，这就是这个。这个圣灵在浇灌的时候，有圣灵浇灌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的结果子，对不对？哈利路亚！而且这个叶子还可以医病，所以就是圣灵所触摸的地方，都要变为圣洁。但是也有哈、啊，但是其中他提到了一个，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医治，必为炎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它这个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是指什么，所以就是总是，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失望哈。比如说我们出去传福音呢，去给人把那个好东西带给，把那个神的事情好福音带给别人，总会有一些人不肯接受。你看见没有？这个圣灵虽然流到这个洼湿之处、泥泞之地，但是有一些。也是不得医治的，啊，
还有一些不接受圣灵的。
对，有一些人不肯接受圣灵，抵挡的，所以也没有办法，所以不要担心，没有关系，我们的责任呢是靠着圣灵去做，按照圣灵的引导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果实就是这个自然能够结出来，能够结出来的，能够结出来。果子哈，结果子在于神哈，就是像那个保罗说的，有人撒种，有人来灌溉，但是使这个东西生长的是神，所以都在神里面，哈利路亚。但这里头讲到的呢，就是不结果子的，或者是不医治的，非常的少，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圣灵所到之处，这个海水得着医治，这个树木得到浇灌。这个死海变成那个活海，啊，变得可以有鱼了，哈利路亚！所以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神的同在，这个生命，这个神的同在呢，是分就圣灵的多少是有这个层次的。比如说那天咱们在教会里不是发了一个，有个是谁发的？弟兄姐妹发了个叫做 Joshua Mills 啊，他讲的就是说他。他也不是他讲，他总结这个圣经里面，他说他这个服事呢，是在那个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叫做信心，第二个呢叫做恩高，第三个呢叫做荣耀啊。信心呢就是我们信神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比如我们出去给人医病，然后呢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吩咐这个疾病得医治，啊，然后呢。信心，有信心了，这个病就得了医治。 信心来了，有信心一出来，就可以把这个山挪走。这是当然，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去做，有这个信心可以做到。然后第二个呢，叫做恩高。恩高呢是什么呢？恩高呢就是神的灵在这里面更多一些。恩高是在，恩高呢当然有多有少啊。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恩高呢是在个别人的一些人的身上，比如说这个恩高现在临到这个服侍人的那个讲员的身上，然后呢他知道恩高在那运作的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可以做一些神奇的事情。就神借着他的手能够做一些神奇的事情，这个呢就是这个恩高，恩高呢在旧约里特别多哈，就是当神的灵，当神的灵临到某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呢就可以去做神让他做的事情，比如说神的恩高临到那个一些特别的人，比如说摩西呀、亚伦呐。或者是约书亚呀、大卫呀，或者那些撒母耳这些先知啊，神的恩膏临到他们。然后呢，神借着这个先知，比如借着撒母耳来恩膏那个扫罗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这个呢，就是这个恩膏。当有恩膏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就比较顺利，比较容易，因为神在那里同在，在做这个事情。当我们这个恩膏呢，就是需要人。来，需要人呢有一个分辨，一个感受。这个恩高啊，你要知道恩高来了，或者恩高没来，恩高在不在，每一个人对这个恩高的这个反应呢是不一样的。这里头呢就是需要有个学习，需要一个顺服，就是顺服神。首先当然顺服神，我们要做成为神的管道。作为这个恩膏的这个器皿，让那恩膏能够，让那神的恩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神来使用。但是这个呢，恩膏来的时候呢，需要人来顺服，需要人有一个锻炼。比如说以前我听说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飞机里啊，在飞机里面呢，就是以前有出了几次事故哈，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然后呢，那个里面的设备出了问题。那个氧气没有了，氧气没有的时候，人呢刚开始感觉不出来，不知道没有氧气了，然后呢，所有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乘客慢慢就昏迷了，就死掉了，然后乘务员也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呢也慢慢就死掉了，然后这个飞机就出事情了，后来那些人就开始研究哈。因为这个氧气没有了呢，也很难检测。就是从那个仪器来讲，很难检测。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怎么样，以前是不行的。
大太空了，现在。
后来呢，那个就是他们做飞行员在那个模拟训练的时候呢，他就是，给就是做一个实验。比如说现在氧气充足，他们都挺好。然后呢，那个告诉这些飞行员在训练的当中，现在我把氧气降到，比如80%。他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些人比如说胳膊疼，有些人可能头发麻，然后再降一点儿，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把它写下来，就是这个，当那个氧气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可能开始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就像我刚才说头发麻，有的是胳膊那个酸了、疼了，或者是什么不同的这个反应，所以就是让他们把这个东西写下来。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飞行员来讲，他下面他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把他个氧气降低的时候，他把他身体的反应写出来。然后呢，然后他在实际操作当中，然后他就要记住了。比如他在正常的飞行没有问题，但是他突然发现，哎呀，我脚现在怎么发麻了？哦，他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不需要自己去分辨了，直接就知道啊，现在氧气少，我直接把那个紧急的供氧的东西打开就行了，这里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当那个神的恩膏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有的时候，恩膏神的灵来到了之后，我们有的人感觉到有一个电流一样，有的人呢感觉到身体发热，有的人感觉到要笑，要哭，或者是什么样的。 啊，我自己呢，一般来讲，神恩高来的时候，我的右耳一般都会发热。一般那个时候，就像我们敬拜啊，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什么，祷告啊什么样的，然后呢，突然如果我的耳朵开始发热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的恩高已经降下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信心恩高来的时候，人的信心呢就开始增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鼓励你，下次当我们敬拜的当中的时候，当你那个你可以感受一下哈，感受到当那个神的恩高来的时候，你身体一定会有反应的，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没有了吗？你不要
哦，
把
对，
误导了。
没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没有哈，
不是不一定，
嗯。
你凭着信心就是肯定有，
嗯，
且有这个感觉是最好。但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也不要说现在圣灵不在，你只要求就必得着，
嗯，
凭着信心领受就好了，
好，
好吗？
行，这是这个第二层的这个恩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雪飞姊妹再讲一下
不是我
啊，
稍微再补充一下，我怕曹弟兄说着也大家会误解哈，会误解哈。就是刚刚他曹弟兄说的这个是我非常同意。比如我一般是当恩高来的时候，我眼睛里会有不知不觉会有流眼泪哈，然后或者是里面有一种喜乐出来。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这千万不要被这种所束缚住，这种说法束缚住哈。即便有一次你敬拜的时候，你寻求主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听见任何声音，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个，或者是有火呀，或者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你也不要说啊，我今天神不与我同在，不是的，你只要在那儿寻求，你就相信主就与我同在，啊。只要你去寻求，主就肯定和你，肯定来。你只要说一声，你说主啊，请你来，你就知道，在你说的这句话的同时，主就来了，一刻都不会等，一秒钟都不会等。哦，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曹弟兄说的，你这个，他可能想说另外一面。如果当圣灵来的时候，你身体会有一些知觉，你不要害怕，不要说，哎呀，这个怎么样，不，没关系的。就是一定是那种完全的顺服。当你一求的时候，至于怎么彰显或者有没有彰显都没关系，一定要顺服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第5章第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就是神给圣灵给谁呢？是给那些顺从的人，顺从哈，就是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摆上，我愿意献上我自己，啊，好，
嗯，
继续
好，
啊，不好
感
意
谢主
思，
哈，
不好
谢
意
谢那
思。
个雪飞姊妹的补充，这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信心之上，当那个神的灵更多同在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恩高下来，恩高下来呢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当然有的这个恩高可以降临在某一些人身上，也可以所有人身上。现在说的呢，就是再往上呢，就是神的灵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个荣耀里面，
好
这
吧。
个荣耀呢，就是耶和华自己啊，耶和华自己来了，啊，就这个呢，就是我自己，我个人感觉，我现在还没有经历到这种特别荣耀的一种那种状态哈，就是当那个以色列人在那个建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那个圣殿建好之后，啊，在那个把那个殿说献给耶和华。献殿的时候，神的灵降临在神的那个，我看一下，那个是应该是哪儿啊？是那个不知道是列王记还是历代志哈？有那个那里面，就是所罗门王建好这个圣殿之后，后来他们要把这个殿献给耶和华做献殿的那个礼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在那个圣殿里面。然后那些祭司呢，都不能够站立，啊，就是意思是就是，那个看一下这个列王记哈，是在列王记8章11节，在历史书里面， 列王记上八章十一节。好，就说甚至祭司不能够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里头呢，中文叫做耶和华的荣光，英文呢叫做 The Glory， 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就是耶和华自己已经来了。所以呢，这个荣耀，这个就是恩膏特别强的时候，神的荣耀同在，神自己在这里的时候，祭司都不能够站立供职，就是说祭司都扑倒了，扑倒在地上了。哈利路亚，这就是这个特别特别荣耀的时候，在这个特别这个神的荣耀同在到的时候哈，这里头就是神亲自来做这个事情。当我们经常讲比如说医治啊这些做这些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服事的人干什么呢？就是为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你的病，医治什么什么。然后当那个先当那个知识的言语临到，就是恩膏开始降临的时候，这个那些服事人员有从那个知识的言语知道某一个人身上神的灵在那里启示啊，知道某一个人的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这个病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呢要做什么样的医治的工作，这个呢是在恩膏里面运作，然后呢把这个病医治。但是当那个神的荣耀来的时候，当这个神的人亲自在里面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得了医治，就不需要牧师去做给他祷告，去给他按手，神的荣耀亲自触摸他了，就在这个荣耀同在里面，这个疾病都待不住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一直要追求的，就是追求要让那个圣灵同在，圣灵来充满。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之前，我们要来敬拜神，让神亲自来做这个事情哈。神自己来了比我们做容易得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这就是说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看见这个圣灵有不同的同在，有这个不同的那个有水有浅有深，然后呢可以没过去，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我们没到这个水里面去，完全降服，让神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前两天那个神的同在是非常容易的哈，我们只要我们信主，我们神都与我们同在，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刚才雪飞姊妹讲，当我们一求神的时候，神马上就会来到我们当中啊。神爱，就是神实际上就是欢迎我们邀请他来求问他，来他与我们同在，这是非常那个明显的。然后呢，就是说雪飞姊妹她前两天问我，她说怎么才有神的同在呢？但是她问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我后来他讲了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去做神让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这个里头呢，我想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弟兄姐妹记得那个旧约里头像那个神让那些人，让那些祭司啊，或者是士师啊，士师记里面或者是那个先知啊，君王啊，这里头就是说神派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去做吧。所以就是说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就是接受神给我们的任务，然后我们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我看看啊，我看看有好多好多我必与你同在各种各样的啊，比如说那个神对那个亚伯拉罕来说，谁是你怎么样，然后呢我必与你同在啊。就是比如我读一个哈，创世纪26章24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后裔繁多。所以这是神对那个，是雅各还是对谁说的？就是对这个以扫说的哈，因为他是父亲，以撒对以撒说的，那个就是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这个还不太不是很，不是我想要的这个经文，看看啊。就是在士师记那个地方特别特别清楚，比如说神跟那个对约瑟说话也都是那样子，就是当士师记哈，士师呢是神拣选的，就是来治理以色列的那个神的代言人吧，士师呢就是神去拣选了各种各样的士师，比如说有那个基甸呐，有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女的叫做底波拉呀，好多。他把那些就是非常弱小的，就是人拣选出来，然后呢，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这里头更显出神的能力来哈，要荣耀神的名。他们去经常去捡一个最小的、至小的族、至小的家，然后非常贫穷的人里面选出一个人。说你要去做事实，那个人说："哎呀，我这么微小，像那个基甸，我怎么能做这事呢？"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只要答应去做，我就与你同在。"然后呢，他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呢，就是这个神的同在。当我们愿意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必与我们同在，然后来做这个完成。记住。所有的那个弟兄姐妹，记得那个，这个子李雷姊妹发了一个经文哈，像那个说的那个，刚才这里的基甸是这样，比如说那个扫罗也是说，他说我不是，撒母耳记9章21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话呢？但是。神要就是选一个小的，然后与他同在，让那个自认为大的、自认为厉害的人羞愧，对不对？神要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哈，做一些奇妙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个新约里的时候，也是这样。回到新约里的也是这样哈，当那个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就是马可福音16章，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耶稣吩咐这些门徒，这些任务你们要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到了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称的道。所以，当他们出去做的时候，主与他们同工。这里什么意思呢？主跟他们同在。只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这个事情才能够做成。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当然我们自己要去做事情的时候，神也会同在，但神不会帮我们做这个事，明白吗？哈，所以这个事情做不成。因为这不是神让我们要完成的事情，好，但是弟兄姐妹也不用担心的哈，神是顾念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或者不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也不用担心，我们呢是仍然是在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哈，不要没关系，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的同在。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0章38节，这个呢是《使徒行传》10章38节，这是我们经常读的一句经文。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就是即使是耶稣啊做事情，耶稣呢是神，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在地上做事呢，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做的，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事情的时候，也需要神与他同在，因为神为什么能够与他同在呢？因为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对不对？圣灵带领他去到哪里，他就去到哪里；圣灵带领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所以，当耶稣接受神的差遣，因为他是父所差遣的，去做父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神的灵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啊，我们愿意去顺着圣灵的引导去给人医病，去给人赶鬼，神的灵也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父让我们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主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圣灵，需要圣灵的引导，需要圣灵的带领，需要圣灵，把那个天父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圣灵，有圣灵的同在。就是当我们越多的明白圣灵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也会越来越大哈。我们当然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彰显，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个彰显。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做起来事后呢，好像有信心。这个呢，就是根据人不同哈，有的时候是这样子，有些人说讲，哎呀，那个就像那个就像谁呢？就像那个多马，对不对？多马说，如果主啊，如果你把你那个钉痕，你的手先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了。但是耶稣说呢？耶稣说呢，你们那些没有看见的，就信的，那是更有福的。就实际上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当我们真知道神的爱的时候，神呢是真的明白神的时候，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我们不需要去有一个圣灵彰显出来，然后我们才做这个事情。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需要经历神。我们越多的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会越来越增长。我们知道更多的认识神。但是好像我们最近，假如像刚才雪飞讲的，如果现在我什么感觉没有，啊，头也不热，哎，身上也没有电流出来，但是神仍然是跟我们在一起，还在我们当中，啊，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个神的荣耀同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为什么我们经常在那个敬拜当中，我们在那个彩虹医治群里哈，经常我们在那个敬拜，我们先是敬拜，在这个敬拜里面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次哈，他们就得了医治，已经就是非常简单了，因为神的灵在这里面运行，不需要我们给他祷告，他们就得了医治，哈，这个非常非常好。然后呢，我们还问一些没有得医治的人，我们再为他们祷告，凭着信心给他祷告，然后也运作那个圣灵的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的时候，比如有知识言语出来，昨天我感觉有人有头疼的，有腰疼的，肾的，然后给他们祷告，他们就得了医治，这是有圣灵知识言语在运行哈。然后这是在我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是一个这种气氛，是有神的灵同在。神的灵彰显比较强烈的地方祷告，但是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到那个街上去，到那个超市里面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啊，在这里敬拜个半个小时或者45分钟，对不对？没有办法呼喊神的名，大声呼叫啊，呼求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超市里看见有一个人拄着拐杖。 啊，非常痛苦的样子。那个时候，你说你要不要去上去给他祷告？啊，要不要医治他？当然需要啊。就是这个时候，好像你没感觉没有圣灵怎么办呢？就像那个 Smith Wigglesworth 他经常讲，如果圣灵不在我没有感觉圣灵运行，我要圣灵自己没有来的时候，我要让圣灵推动他。所以呢，他就要凭着信心去为人医病祷告。实际上呢，这个是什么？就是这种一种神的爱和怜悯在里面。就是当我们真的是有从神来的爱和怜悯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临到，一定会来触摸这个人，一定会要来医治这个人啊！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的坚持、对于这个人的怜悯，这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呢，当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别人也来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得着医治，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有其他的人感觉在受着痛苦、特别难受的时候，然后我们有神的怜悯、爱的心肠，我们去做的时候，神的那个灵也会降临，那个荣耀恩膏也会临到，也会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就这里分享的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不管是在什么状况当中，圣灵总会有更多、更多的同在，更多的我们有总是有更多的可以去追求。我不要我们为现在我们得到的感恩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更多，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有个渴慕的心，去寻求更多圣灵的同在，更多的认识主、亲近主，从他那里得着能力。然后呢，让我们好来服侍主。另外一个，当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也要知道神是爱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凭着信心做的时候，神的灵也会临到来触摸我们，来医治我们手所按的这个病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我就讲这些。
你结束了？
我结束了。
哈利路亚哈，弟兄姐妹，我这曹弟兄他说他讲完了，正好我就有一点那个想起一点点顺着他的说的哈，就是我们凭信心宣告啊这样。但是今天早上呢，我起床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彩虹群里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链接，我这原来这种话呢。这我都看过啊，但今天一看我就觉得特别好玩哈。他是讲那个两种神学观，他要护教卫道。我一听到这种话，我这个头发就有点立起来了哈，怪吓人的，好像要打架似的哈。弟兄你们可能都看过，在网上经常有这种。然后呢，他说那个，说。我给读一下啊，他说：“基督徒难道不能求平安、求幸福、求成功、求富贵、求身体健康、求事业兴盛、求家庭和乐、求夫妻感情、求儿女平安吗？不，当然可以求哦。他开始是对的，我们可以求。那么，成功神学的信徒求这些，归正神学的信徒也求这些，他俩有什么差异呢？然后呢，他就开始讲，他说成功神学。”然后他是信心宣告，归正神学呢是谦卑启恩。我一看到这两句话，我就觉得很好玩儿哈，很有意思。他就是我说，哎呀，糟糕！我说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哪个门派的哈，哪个是有我有什么神学？我就是一个跟随圣灵，然后呢，在主的话里的那个神的孩子。但是我不小心我就被定义成成功神学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做信心宣告。他认为成功神学的一个很大的可怕的事情就是信心宣告，而这个人他我相信他把他自己归为叫归正神学，叫做谦卑启恩，他说求今世的成功幸福，成功神学用的态度是信心宣告。他们会强调信心，强调宣告的重要性，用一种理直气壮的态度来宣告这些事情。相反的，一些求今世的成功幸福，归正神学用的是态度是谦卑启恩。 我们强调态度的谦卑，并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毫无理直气壮。好，弟兄姐妹，我读了这话，你们听到了吗？你们有什么感想啊？有什么感想呢？有没有？你们是属于成功神学的吗？我们不小心就被到归到成功神学了哈，逗死我了！你知道吗？世界上最最最最正宗的最正宗的成功神学的那个发起者或者那个成就者是谁呀，弟兄姐妹？是谁呀？耶稣啊！我们的耶稣有过失败吗？耶稣有过失败吗？耶稣没有失败，他的爱永不失败，圣经说的清清楚楚啊，在英文版的那个圣经说爱永不止息，他真正的英文是爱永不失败，所以我们的耶稣从来没有失败，所以他是最正宗的神学的那一派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所以我们既然我们的耶稣从来都没有失败，我们藏在他里面，我们就靠着主怎么样啊，我们就得胜，我们就成功。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那些言论哈，在网上的一些言论非常非常的好有意思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真的不知道。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发这个链接的那个弟兄，我不是想评断他的人啊，我只是想讲这个事情，他是谁我其实我不想，就不根本不重要，而是他这种类型的这些观点非常非常可怕。这个弟兄最近常常在那个网上在那个群里要为他的病重的母亲代祷，哦，弟兄姐妹也非常爱他的母亲，也爱他，一起为他代祷啊。然后呢，可是那个前几天呢一直是非常糟糕，甚至到了很严重都快不行的程度，他常常发照片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呢就给他代祷，也告诉他怎么祷告。然后结果呢，他前天的时候好像就问了一句，他为什么我的祷告就没有用。后来他因为他的一句话，大家开始引起的很大的那个反应，他说我这么祷告神都不医治我妈，我现在就要绝食。然后这下子就把那弟兄姐妹这情绪给挑起来了，说你要绝食，你还要干什么？他想用绝食来那个
要挟
神，说神你要不治我妈我就绝食。然后当然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了，是不是？可是后来我就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哈。然后他就问，那为什么我祷告没有用呢？啊，为什么神不听我的呢？我当时没回答他，我知道肯定他的思想哪里出问题了，或者是祷告的那方式不对，或者是哪个地方有什么拦阻。我还没等我回答呢，今天他就发了这么一个链接，讲成功神学和这个什么和归正神学的区别。我才知道哦，其实我们大家其实都能猜的大概，他真为什么他那么祷告没有用呢？没有看到效果呢？没有看到神的医治临到他妈妈呢？因为他的思想一直在被这种教导。我看到这种教导，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垃圾。我不是说人哦，我不是说写那个教导的人是垃圾，所有的人都是宝贵的，都是神所爱的。但是那种教导，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垃圾，是一个垃圾的教导。第二个说，不仅仅是垃圾，比垃圾更可怕的是毒药，是毒药的教导，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知道毒药是什么意思吗？垃圾我不要了，我可以给它扔了，或者怎么样，只顶多让我心里很有点恶心或者反感，呕吐。但这个毒药会把人害死的，这是个毒药的教导。尤其我看了这个文章的作者叫小小羊，我原来看到这个在网上啊，在那个没有微信之前，我们常常上网去搜索一些网上的资料， 有一个叫小小羊园地，好像小小羊，就这个上面的小小羊上面的那个文章，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99%都是错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抵挡神的话的，非常不符合真理的，都是毒药。今天结果这个弟兄一直看的就是这个毒药，人喝了毒药他能得医治吗？反而病会更重的。人只有吃了良药才能得医治，是不是弟兄姐妹？人吃了正，我得了什么病，我吃什么药，我才能得医治。但是我如果吃的是毒药，不但不会医治我的病，反而会让我的病更加严重，是不是弟兄姐妹？所以就是好可怕。后来我就这，所以我看了那篇文章，我说，你看看。这个弟兄，他就现在很那个错误的教导当中，现在一个错误的那个理论里，根本不是真理的话，他都接受了，然后还竟然传给大家，难怪他的祷告没有果效，难怪，而且他当时说，我问他怎么祷告，他只说这样祷告那样祷告，其实他说的话，说实话，弟兄姐妹没错，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魔鬼离开我妈妈。或者是让医神的是医治临到我妈妈，他说的话祷告词跟我们都一样的，没有什么错误的哈。但是怎么就没有果效呢？因为他里面的那个信心出问题了。刚才读的这句话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说这些成功神学的人天天要用信心宣告，好像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你们用信心宣告就是错的，是一种什么呀？是一种骄傲，是一种不谦卑。哦，是这样意思吧？所以他如果看了这个理论，然后呢，他接受了这个理论，他就不可能用信心去宣告，他顶多用嘴巴上的话，按照我们教他的大或者其他弟兄姐妹教他啊，你怎么样祷告？圣经说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魔鬼，他是嘴巴上学会了，可是在他的心里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出来，因为他不敢呐，他认为他只要有信心。那个就是骄傲，就是不谦卑。你不能理直气壮的把神的话宣告出来，否则的话你就是骄傲，你就是成功神学。你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样一个想法，他没有信心的去说出这些话，这种祷告有意义吗？圣经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要救那病人。什么叫信心？信心就得是宣告出来，毫不动摇的去宣告神的话。在圣经上说，你们。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要奉我的名，天，那个去医病，去赶鬼，去传福音。”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那个"传"字是什么意思吗？其实这个地方这中文翻译的非常不好。对不起啊，有人说：“哎呦，你怎么可以冒犯圣经？”我是说翻译。其实这个地方的"传"的意思是宣告。听到了吗？是宣告那个单词。我们常常说宣告，我们说哎呀，这有圣经依据吗？有的。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病赶鬼，宣告福音。什么叫宣告福音啊？就是你看到那没信的人，你现在就跟他说，神的国现在就降在你家中了，神的恩典现在就临到你了。你是一种宣告，而不是一种叫什么求他。哎呀，你信耶稣吧，你信吧，我求求你了，你信耶稣，耶稣好啊。或者说你要不信耶，或者吓唬你要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哦，都不是这种方法，而是一种宣告，一种宣告。说，我记就像那个耶稣，咱们上次查原来查经，对那个撒该说，你今天晚上我就要住你家里了。耶稣看到爬在树上的撒该，说撒该你赶快下来，今天我就要住在你家里了。这个是什么话呀？是宣告，是一种毫不妥协、毫不动摇，那种非常坚定的话是，撒该，你下来吧，我今天就要住你家里了。所以我们看着一些人，我们给他们传福音，啊，除非他那个抵挡，哦，一点都不想听，但是只要是他愿意。在那儿很好奇的，很半信半疑的来到你面前，然后你说：“我告诉你啊，朋友或者是谁谁谁，我告诉你，今天神的救恩就临到你家了，今天主就要住在你家里了，今天主就与你同在了，神的国就要降临了，在你们家中。”这个就叫宣告。 宣告是一种带着确定的那种话语的说出来，而不是说所谓的人自以为的我们要谦卑祈求，谦卑祈求。什么时候你们看看耶稣那这种祈求啊，这种可怜巴巴的求父，他都不是的。他都到拉萨路的那个埋葬拉萨路的那个坟墓前，他有没有跟那个天父说，父啊，求求你啊，治治的那个让拉萨路活了吧，我求你吧，我现在非常谦卑，我跪在你面前。他根本没有，他就举目望天，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垂听了我啊，我祷告，我就现在说出声音，我也不是我只是为我周围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事儿是你做的，但是我知道你这事儿都成了。所以他耶稣就是常常的做这种宣告，他看到被鬼附的人，他对那个人身说什么，其实不是对人说，对那个鬼，出去出去，别做声，出去，从他身体里出去，再也不要回来。耶稣就是宣告啊，耶稣没有对那个鬼说，鬼呀，我求求你出去吧，啊，咱俩商量商量，啊，咱俩那个谈个条件，啊，你要什么条件啊？我看看我能不能答应，然后呢，你给我出去一下，好不？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谦卑的，是对那个鬼你要谦卑吗？对那个疾病你要谦卑吗？你要跟那跪在那个面前说可怜巴巴的那样子吗？不是的，弟兄姐妹啊，对那个鬼你就要毫不留情的，没有任何的那个犹豫的，坚定的对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说，你给我出去，而是永远不要再回来，这里没有你待的地方。他这个人现在是神掌权，你没有权柄了，你没有能力了，你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了，你给我出去，就这么简单哦，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叫宣告。可是有些人他自表谦卑，自表虔诚啊，然后呢好像是说，哎呀，你看我不要求神，我对神我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吆三喝四。错啦，错啦。什么叫谦卑啊？就是神让你做的你做了，神让你说的你说了，这个才叫谦卑。神怎么让你去做呢？神说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刚刚在查经的时候都引用这经文了，马可福音16章，对不对？你奉我的名怎么样医病，手按病人，病人就好，然后拿喝了毒物也不怕，然后呢手还能拿蛇说新方言，然后呢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所以这个就是谦，我听到这句话，我照着这句话去做，这个就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自以为是的自表谦卑，那种我叫什么叫假谦卑。假谦卑就是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好，我什么都做不了。是我们凭着肉体的人，我真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再是属肉体的人，乃是属灵的人。乃是属灵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一句话，说一句，如果你现在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一起说这句话，我是属灵的人。哦，你可以在你那个地方，你说，我是属灵的人，可以吗？我们说哈，我是属灵的人，我是属灵的人，我是属圣灵的人。阿们，我是属圣灵的人，我是属耶稣的人。我是活在圣灵里面的，圣灵也活在我里面的，我就可以靠着神的话，靠着圣灵的大能，我就可以宣告这个神的国已降临，宣告这个人已得医治，已经得释放。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感谢主哈。所以你看，也那个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信的正确才能活的正确，信的正确才能活的正确。如果你信错了，你虽然口里口口声声也说耶稣，可是你活出那个生命那个质量非常的非常的糟糕。 为什么？信错了，信的不明不白，信的走到一条别的道路上去了，真的好可惜。看见这样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真为他们着急，真的为他们可惜。啊，本来我们不信耶稣之前，我们在世界里受魔鬼的欺负，受魔鬼的那个捆绑和压制，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只能在他手里。他是世界的王，可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好像不但没有得到帮助，没有得到拯救，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反而更糟了。啊，看到好多基督徒，啊，看到好多基督徒，真的活在一个这那么悲惨的境遇里，我真的替他们伤心，替他们难过。哦，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哈，主把我们带到现在，因着他的能力和恩典还有爱带到一起啊，现在在群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是神要借着你们祝福的那个祝福别人的那个管道，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哦，不要小看自己哦，说我现在很软弱哦，我现在有我现在我自己那个有很多毛病，或者哦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了，千万不要这么想，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说我，就像刚刚曹弟兄给大家讲的，不要像那个基甸或者是那个扫罗刚开始那个，哎呀我在我父家中是最小的，我们家是最穷的最那个微小的那个族，千万不要这么想，你是不行，我也不行，我们凭着我们原来的那个什么都不行，但是当神找到我们，当神拣选我们，当神赐给我们他的灵，当神把我们带到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去怎么样啊，去宣告天国已经降临，神的恩惠慈爱已经临到，神的光又叫在这个地方照亮，神的拯救必临到我们一家，神今天要住在我们和我们所传去宣告福音的那一家。阿们，我们是被神要重用的人，不要小看自己，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正确的那个教导，真理属真理的，不要随便在网上看到一个什么就相信。我再今天再说一句话哈，有一个这个星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个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牧师去世了。都很敬重，我们上个星期查经也提到过他，对吧？但是弟兄姐妹，他，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呢？他是一个世界上在这个给神世界上非常非常有名望，也让人非常非常敬重的神所用的仆人，他也很爱耶稣，他对灵魂非常有负担。葛培里牧师的那个福音事工的那个方向啊，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每个牧师都有自己不同的那个叫什么，像新班尼牧师讲都有一个
assignment
或者 stream
溪流
河流溪流或者河流。你比如说我原来常常说比如说海蒂贝克牧师，他的那个溪流或者他的河流，他走在那个水流当中是一种爱的那个方向，是在那个爱的那个河流里，在神的爱哈，当然不是世界的爱，就在爱里面，然后呢，那个新班尼牧师呢，他是在那个神的那个恩膏里，他对那个恩膏非常非常那个什么，那个在那个溪流里，恩膏和医治，然后那个像那个就是像刚才说那个约书亚米尔斯是在那个荣耀那个河流里。然后他和另外一个牧师叫路德，海弗林，他们是在那个荣耀的那个河流里。像那个 Rodney 牧师呢，是在那个火的河流里。然后还有一个叫布永康牧师，他们在那个火的河流里。当他一讲到的时候，你就感觉那火哗就下来了。就每个牧师都有神的不同带领。这些不同的河流就好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明白我的意思吗？哈，每个都有神的那个要使用的，没有谁说谁更高贵，谁更低贱，或者谁错谁对，不是的，只要是神带领他们的，都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葛培里牧师呢，就是宣告福音、传讲福音的这个河流，拯救灵魂的这个河流。而这个河流里有很多传道人，非常非常的那个有神的同在。但是我想说一句话，但是啊，大家一知道说但是，就好像有点什么事情。我上个星期，就这个星期，我听那个一个半个小不到吧，就十几分钟的新班尼牧师的那个他的分享，就是葛培里牧师去世以后他的分享。他当时呢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九几年啊，他分享那个葛培里，他非常非常敬重葛培里啊，他也跟他们那葛培里牧师和他的家人有过很多的那个交流和打交道。然后这个新班尼牧师，他是以这个医治不到这个就是让大家熟悉的，所以呢，他说有九十年代后期吧，有一次呢，他就去找那个葛培里牧师的儿子，啊，然后呢，跟那个葛培里牧师的儿子过了一下午，他们在一起祷告啊，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在这个分享当中呢，他就提到一句话，他说当时呢，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儿子应该叫弗兰克哈，他说他跟我说他的爸爸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这个葛培里牧师对着他儿子，然后这个儿子这个弗兰克呢就转达给这个当时就不叫转达，就是说提到他爸爸说过一句话，说过什么话呢？他说。新班尼啊，你的这个医治服饰呢非常好啊，然后呢，但是我爸爸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要把你的焦点定睛在传拯救灵魂上，神就会把他的焦点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新班尼引用这句话呢，是一种非常认可、非常同意的。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听完这句话，我说实话，我心里马上打了一个问号。然后我就把那个，我们正吃饭呢，我跟曹弟兄一边吃饭一边看哈，我马上把那个录音停了，我就问曹弟兄，我说你同意吗这句话？他说我不同意。弟兄姐妹说，天哪，这两个人这个骄傲啊，这么骄傲，葛培里牧师的话你都不听啊。但是弟兄姐妹，我真的不能认同这句话。我再说一句哈，他怎么说的？他说，如果你把你的眼光和你的焦点定睛在拯救灵魂上，神就把他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你们同意吗？没关系哈，你们同不同意都没关系，你们，我只是问你们自己想法，你们同意吗？我真的不同意这句话。为什么呀？后来呢，我又给我儿子发了个微信，我把这句话告诉他了，他说我不同意。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弟兄姐妹也说不同意啊，可能有同意的，没关系，你们不要被冒犯哈，希望你们不要被冒犯。我知道大家都对这个牧师很敬重，也许可能你的意见和他的一样，但是我要解释解释为什么不同意。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神他的眼睛看在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去传福音了，去拯救灵魂了，他的眼睛才看在我们身上。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甚至还当时还在罪里的时候，神的眼睛就一直看在我们身上，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赐下耶稣来拯救我们的。从神造了亚当夏娃，用泥土捏完了亚当，然后把这个造好的这个亚当放在他面前，然后朝着亚当的鼻孔吹了那口气的那个之前那一刹那，神的眼睛就一直看着这个亚当身上，从来就没离开过。哪怕后来亚当夏娃犯了罪离开了伊甸园，神还是在用眼睛看着这地上那些在罪里的人。 然后带着恩典，带着慈爱，带着怜悯，带着心痛，说我要把我这些失丧的儿女，把这我这些迷失的羊，把这些悖逆不听我话，在现在在魔鬼手中受罪的这些儿女，我要给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才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和死亡。他的眼睛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传福音他眼睛就看着我们，我们不传福音他眼睛就把我把就把他的眼睛从我们身上挪走了。如果那样子的话，那是爱吗？啊，就比如说我对我的孩子，他给我今天给我扫地了，给我擦桌子了，然后给我那个做饭了，给我做什么事情了，我才说孩子我好爱你，给我做了这么多，是这样的吗？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是因为他们给我们做什么吗？我们儿女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做了什么？可是我们眼睛离开过那些孩子吗？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的孩子一从我们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那孩子给我们做什么了呀？除了那个大小便，那个给我们尿了一床，然后就哭啊，然后不抱着就哭，然后让我们搅得我们睡觉都睡不成，让我们又疲乏又劳累，除了做这些事情他做什么了？可是我们的眼睛从来没离开我那孩子。哦，甚至我当时孩子生了以后放在我旁边，我半夜只要是一醒，马上第一个眼睛看看孩子怎么样，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人，我们的爱有限的，爱是十分有限的人，我们看对我们孩子还是那种真的是目不转睛的看着孩子，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是因为我们传福音他在看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哈，我这个话今天就是只是可能跟今天的主题没关系，只是一种感想。什么呢？就是我的感想，就是我们真的不要特别特别迷信某个人说的话，不要看他的名声。就像保罗说，他说他对耶路撒冷那些有名望的谁呀，那些耶稣的使徒，哦，那些彼得约翰雅各那些人，他说即使那些有名望的人也没加增我什么，对吧？保罗说是他骄傲吗？不是，其实他是真正的谦卑。谦卑在哪里呢？谦卑在神的话和圣灵里，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就是谦卑在神的话和圣灵里。对人呢，我们是如果神借着他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面前进到我们耳朵里，我们也要谦卑，但谦卑的是在神里面，在神里面谦卑。哦，当然我们也不说我们在人，比如说我听了葛威里牧师的这句话，我不是不尽赞同，但是我绝对不会论断他。我知道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人的那个对神的领受是有限的，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把神的那个真理能够完完全全明白，包括我，而且非常非常有限，是不是？所以呢，即便葛威里牧师说的话我不赞同，但我没有觉得我比他要好到哪去，或者他怎么样，我根本没有任何，我只是对他说的话我怎么样，我要去分辨，我不是完完全全的马上的都接受。哦，葛培里的话借着辛班尼牧师的话，借着辛班尼牧师的口说出来，这两个牧师按人的那个眼光都是，哎呦，这个世界有名望的那个牧者呀，大，这中国话，这中国基督徒常常讲叫名牧，哎呦，这两个名牧口里说的话一定是真理，不一定，真的弟兄姐妹，不一定的，哦，所以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好，在约翰一书他说，我把这句话谁帮我打上，这句话我们常常说哈，一定是一个给弟兄姐妹的提醒，让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都寻求主的话语。好，约翰一书第二章，哦，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二十节，还有二十七节，有弟兄姐妹可以帮我打一下哈。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七节，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括号叫都有知识。然后呢，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教训要改成指教吧，这个就是讲课老师那个意思啊，讲的意思哈。教训好像是在指责训斥的意思，这个翻译有一点点不太那个，我不太同意哈。不叫教训，叫教导，叫教导比较好这个词。所以我们既然从圣者就是耶稣受了那个恩膏，刚才曹弟兄今天讲圣灵膏抹我们哈，在那个恩膏是第二层是吗？在那个第二层里就是那个恩膏，那个恩膏降在我们身上，进到我们心里，自然就用这个恩膏来教导我们啊，在凡事上，所有的事哦，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你看看，神在借着这个圣经强调是真的，而且说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导住在主里面，你信吗？你信吗，弟兄姐妹？我想问问你们信吗？你说我信，我信这句话。你怎么样？如果你信这句话，这句话就变成你的真实的彰显，就会变成真实的彰显，就会变成你真实的彰显，而不是常常的去盲目的依赖人。我们可以听一些牧者的讲道，可以听他们的领受，没问题，但是不要盲目的去追随哪个牧者，甚至不要追随哪个派别，这个非常可怕，尤其是追随哪个派别的时候非常的危险。你就进到那个其实就进到了那个怎么样呢，撒旦给你错误带领那条路上了。千万不要进到一个派别里，一个某一个神学里面，明白吗？一定要进到那个恩膏里面，在那个恩膏里听主的教导，这个我们就真的就是不会失脚，永远走在得胜里。你有话吗？
我给大家报个料哈。
报什么料？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葛培里牧师，但是葛培里牧师我们都很尊重他，都敬重他哈，他为主做工，竭力的为主奔跑。然后呢，这我们就前一两年前几年前吧，看了一个就网上有个人说，哎呀，我那个爷爷还是奶奶，他说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他不是刚，他不是葛培里牧师有很多电视节目对不对？哎，他说他的爷爷奶奶说，哎呀，这个人哈，我有一次看见他在那个飞机上咆哮啊 ，ranting， 英文叫做 rant，
是葛培里吗？
是葛培里，他不能错。
嗯。
然后他说不知道，可能是乘务员或者出在飞机上出了什么事情哈，然后在那里跑哇哇哇哇哇。所以我这里说的意思什么呢？葛培里牧师他也是人，这个呢就是这个事情说明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哈，他也会出现，就是有情绪失控的时候。这是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所有的牧师的教导，任何牧师的服事，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分辨，哈，就是不需要，不是说来者不拒的，当然就是那个，就是都是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哈，都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
而且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你的话没说到要点
啊！
你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只是告诉你，葛培里牧师也是一个人。
对，
就
不是他的教导，就是他本身这个人，他也是在肉体上来说是不完全的，不能把牧师当成神去崇拜，任何一个都不能，我也不能给他们过高的人的那种期待。 就说哎呀，你看这个牧师他肯定怎么更加好啊，更加圣洁啊，怎么，千万不要有这种期待。你我们跟那个传道人的交流呢，只是在这个真理神的真理那个层面上，是我们一起寻求主，一起去领受主，一起去分享主，明白吗？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也是要常常的靠着圣灵分辨。然这个牧者的这个真正的作用，我自己认为他不是说把他自己展现给你，绝对不是的，而是他把你带到耶稣面前。
对，另外一点哈，就是那个姊妹分享他爷爷和奶奶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他们一家还是信主的，并没有说因为葛培里牧师那一次在飞机上发怒让他看见了他就绊倒他了。
嗯，
好，我们只是不能因为某一个人的某一件事情没有做好而来否认他所带来的耶稣带来的真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明白吗？哈，所以就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哈，有的时候就由于这个传道人觉得这个传道人在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周全或者是不太好啊，然后呢我们就对他有一些怎么样呢，很大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啊。我们跟就是跟某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那个交流，如果这个传道人他口里确实有一些能够帮助我造就我的生命的这些话语，那我就可以跟他交流，而且只是在这个交流这个福音上这些事情哈，在这个真理上不要看他个人的有一些有限的行为。当然我也不能说让说哦，这个传道人非常非常糟糕，我已经受到伤害了，我还非得强迫我自己，那也不需要。哦，是圣灵告诉你，圣灵带领你，好，不要强迫自己把牧师弄得太高，因为如果你把牧师看得过高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天魔鬼就会给你一个试探，让你从把那个发生一件事情把那个牧师从上面一直拽到底下，让你反而你对他有一种相反的那种情绪了，哦，相反的那种情绪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对他有非常大的反感，这时候反而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明白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反而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是就像那个在最近网上我昨今天看那个群里又有一个姊妹发，常常有这些基督徒在那个圈里转那个新班尼牧师悔改，为什么要发这种信息呢？你觉得有意义吗，弟兄姐妹？他悔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真的不赞成发生这种。你其实你发某某牧师悔改的这种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动机，就是你一直在论断这个牧师。
自义。
对呀，你说这个牧师，他那个贪心，他那个懒财，他怎么地。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在众人面前说，哦，神拯救我，然后我现在悔改，那他是他的事儿，你听到以后呢先反省一下自己，哎呀，你看他我让圣灵也光照我，我是不是在这方面也有欠缺，而不是拿着手指头去指他说，哎呦你看他悔改了。天哪，千万不要这样想，是不是？千万不要这样子。如果当我们一个就是当我们就是跟着众人一起说，哎呀你看那个牧师悔改了，你知道吗，你就像拿那个石头要打那个妓女是一样的人。哦，有一个妓女在行淫的时候，然后一些法利赛人他们不制止，反而就由着他做坏事，然后呢找到证据以后抓个现行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想干什么，准备好石头都要打死他了。所以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新班尼牧师说，哎呦他悔改，其实无形之中就往他身上砸石头，无形之中就是往他身上砸石头，只是可能好像说人家悔改了，我没砸呀，我是很欣赏这个牧师啊，你看他悔改了，其实就是在砸他石头。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之前你心里论断他了。我们参加过新班尼牧师的讲道，在出来那会场之前，我们原来说过， 常常的有一些人拿着大喇叭在那个大汽车里哇啦哇啦的就说他的一些罪状，我们根本就不理睬，不理睬。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听的是辛班尼牧师讲神的话，我们是寻找主，我不是看辛班尼这个人。如果没有主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哦，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我们都是那个亚当夏娃离开进到罪里怎么样，都是赤身露体的，彼此一看，耶，你没穿衣服，耶，你也没穿。为什么之前他们没有这么想？他们之前穿衣服了吗？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穿衣服了吗？弟兄姐妹，没穿。但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俩没觉得羞耻呢？你们想没想过，亚当夏娃在犯罪之前为什么没穿衣服，但是不觉得羞耻，然后一吃的那个果子马上就发现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爷俩好像说过，因为神的荣光离开他们了。对呀，神的荣耀离开他们了，因为他们犯罪了，所以让我们不觉没有羞耻感，就是离开这个羞耻，不觉得彼此非常羞耻。那个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穿了什么衣服，而是神的荣耀照在我们身上。明白吗，弟兄姐妹？在神的荣耀里，我们身上披戴着耶稣基督，我们披戴着神的荣光，所以我们彼此看的是神的荣光，而不是彼此那个没穿衣服的那个赤身露体的那个样子。所以当耶稣来了，我们本来失去的那个荣光，那个衣服怎么样啊，又怎么样，又给我们又给我们穿上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叫披戴耶稣，披戴耶稣，我们又在神的荣耀里，所以我们彼此看到的又是神的那个给我们的荣耀的样子，而不是那个羞耻的样子。所以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个传道人，某一个弟兄姐妹是羞耻的样子，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在神的荣光里看他，同意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意啊，没关系，你就是没有在神的荣光里去看他，你而是带着一种在律法当中，在那个罪的里面，在那个亚当夏娃吃完果子那个状态里去看他。我们不能这么去看他，我们要看在他身上有神的荣光，好吗？哈利路亚，可以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哈，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事情上，这个话题要引到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对待我们还没有信的亲人。圣经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好，我信耶稣了，那我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是父母或者儿女或者兄弟姐妹，他们都已经得救了，因为主的宣告，主的话语我们宣告就得着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待你的亲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啊？是那种已经披戴耶稣基督的那个眼光看他们。当然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的，然后我不想给弟兄姐妹任何福那个压力，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做不到，但是我是想告诉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互相怎么样共勉，共勉，用按照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那个心不，其实不是灵的意思，是思想，以耶稣基督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那个意念为意念啊。你看到我们周围的亲人没有信主，我们就看到他什么呢？是已经披戴上耶稣的荣光，然后不要把他想象成亚当夏娃犯罪那个没有衣服的那个羞耻啊！你看他这么多毛病，他这么多问题，哎呀，你看他怎么怎么样？不要这么看，要看他那个在基督里的样子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嗯。